各位好，欢迎收听《美元传》第74集啊、这一次是一个合集。我昨天在 Instagram 上面开了一个投票、就是问大家的意见、因为我最近想到好几个题材。但这几个题材呢，都是我在我的认知里啦，大概都是两句话可以讲完的。我后来发现我的这个叙事风格还是比较，我认为是受到我过去学校教育的影响，所以我会偏向一个解释型，然后很效率的把我要讲的内容传递完的方式。首先就是就兼顾两个特色，一个特色就是。很详尽的解释，然后就是生怕你听不懂，然后第二个就是有效率的模式，所以导致其实有时候会少了一些讲故事的悬念哦。像你上看 YouTube 某一些影片，他可以把一件事情可能在我来看就是2分钟讲完或1分钟讲完，但他可以讲5分钟或10分钟哦，那就很厉害。当然你如果太拖沓的话，其实观众也会知道你在拖时间，在骗钱，或所谓的中国这边叫做水视频哦，就是一集很水的一集啦，很没有什么内容的一集。但是我比较不喜欢这样。那但是我必须要说的事情是，我不认为那完全没有价值。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个东西，如果你的编排是有意义的，就是你要讲的故事，你要讲的东西其实很简单，问题是你可以把它编排让听众或是受众可以更容易的去吸收进去。就像。应该很大家念书的时候都有这个，有时候被老师逼，通常是国文老师啊，逼你要背一些什么名言警句。为什么那些名言警句没有屁用？因为他就是把一个道理生吞活剥的丢给你，就是跟你讲说，你就是相信这个，你就是 believe 这个，然后你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例子来跟你讲说。就是为什么这样是对的，就是跟你讲说，你就是要做人就是要诚实，或者说什么，就是它是一个 rule， 就是它没有任何的理由。那这种东西就跟宗教差不多哦，所以基本上除了可以信教的人以外，我觉得那个东西对任何人都没有用。那相对来说，寓言故事就很有用，因为寓言故事它是讲一个故事，讲完之后他跟你讲说，哦，所以从这故事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比方说北风太阳啊，或什么之类的，乌鸦喝水啊，反正就是你的故事可以让你有。这个听众可以有更理解这个他讲的后面的含义是什么，所以我是觉得，我在学习啦。其实我一直都很想，我一直很想要做一集是像那种中国那边很多人在做那种说书，就比方说一本小说，然后他可以花一部电影，他可以花20分钟的时间去讲1个小时的电影。我知道很多人很厌恶这种，他们觉得这东西是在剥夺这个创作者的一些什么精华或者什么之类，没有错啦，我觉得同意。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就是为什么说书这个职这个行业，好像很多人觉得老高就是说书的，说书界第一名。那个什么台湾有Simon 在做这个实况实境节目讲解，很奇怪，讲电影像古阿莫讲电影就会被很多人挞伐，觉得他盗版。那为什么？Simon 讲综艺节目，比方说讲那个 Master Chef， 就没有人去抨击他，我也不太懂，我不知道这些观众的逻辑是什么。但总之，他们可能觉得电视剧本来就是电视上面本来就是免费的，所以就是you know， 就是觉得这东西就是没有什么版权问题啊，不管。总之呢，我其实是很羡慕他们，应该不是羡慕，就是说我觉得那个能力很强，因为真的讲得好的人，你真的会听到很多不错的东西。像我个人很最近常看的几个，比方说。中国那边有个叫做电影最 top， 就 TOP 那个 top 最顶啊，最顶电影最 top、哦、我很喜欢这个频道，他是讲解电影为主，但他后来他自己有承认说，因为这个流量的问题，他发现讲电视剧流量比较高，所以后来就讲电视剧。那我很喜欢去看那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会这样，可是很显然不是哦，因为我前几天我在 follow 了一个很强的这个学长，他应该是在联发科当工程师吧，反正他之前有推荐，之前《骇客任务4》上映的时候，他就推荐另外一个中国 UP 主叫做青蛙刀圣哦，青蛙就是那个青蛙 frog 那个青蛙，刀就是就是刀片的刀，菜刀的刀，然后圣就是圣骑士的圣哦，就是神圣的圣，青蛙刀圣，他专门做那种1-2个小时的影片，然后再讲解一堆奇怪东西， 他有讲解过骇客任务的全系列，就是里面的一些世界观，他也有讲解过这个 Lord of Rings 哦，魔戒的这个远征队。我很喜欢看那种深度解析影片，然后可能 一次就是两三个小时那种。我知道 YouTube 其实这个有点违反 YouTube 现在的流行的趋势，现在影片是越短越好，太长没有人要看。但是很明显嘛，像木曜四超玩就是反其道而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不用太拘泥于说就是现在风格是怎么样，就一定要跟随这个趋势。如果你做的内容好的话，还是会有人看的。就好像我刚开始看《青蛙刀圣》的时候，台湾应该没有什么人在看。可是那阵子因为骇客任务四上吧，就一堆人开始看哦，就是有这种风气。那我在这边先推荐一个电影最 top 啊，我很喜欢这个频道，他讲我觉得应该说这种什么电影讲解的影片会有争议，都是因为那种什么古阿莫那种几分钟看电影的系列出现啊。但其实如果你是把它当成那种很深度的影片，比方说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可能才一个半小时，然后他这个讲解影片就30分钟。那这样其实就没有什么争议了，争议点就只差在说那个画面有没有挪用啊，就是像台湾话超立方也是有做这种事啊，他就是用那个预告片的内容嘛，所以比较没有争议一点就之类的啊。总之我觉得看这种讲解，因为中国那边的影片就是没有版权问题，所以基本上会更舒服一点。然后那个我觉得片商不用觉得说就是这些人都是在盗版你的东西，因为事实上我个人很喜欢做两件事情。是第一件事情是我很喜欢去看我已经看过，我自己本身已经看过的电影，然后再去看别人讲解，就等于说看他们就是有点像对答案，就是说我看的见解跟别人是不是一样，但我没有强求一定要一样，只是说看别人想法是不是有一样的想法这样，或者有不一样的看法，就很有趣。然后再来就是我的确曾经因为看这些影片介绍而去看了我本来没有看过本来没有想看的影片，所以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片商应该可以在就是重新思考啊这个东西的产业的这个存留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这刚那不算今天的主题，但这集主题是合集嘛，杂谈哦。然后我也在想说，我要不要在每一个题目之间做一个这个这样之类的，这样一个叮或者当之类的，然后换就算了啊。反正我一下子之间找不到那个音乐，然后我也懒得做哦。好，那我现在讲今天第一个主题啊，不对，开之前我觉得我一直想到说要做这个合集，我就想到说应该有一些观众就会想到其实瓜集的这个新资料夹就很像是这种形式，他每个礼拜会谈一些不同的主题，然后那个主题之间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个人其实是听过他的新资料夹，我是非常不喜欢的齁，我是坦白讲我是非常不喜欢。我觉得瓜集的直播，他本来固定礼拜四还礼拜九做那个直播，是台湾除了游戏实况以外直播界的应该是顶流吧，就是 top， 就是应该是最强吧，我觉得应该没有比他更强。我很喜欢他直播的那个氛围，虽然说我很少去追他的实况去跟他一起看，我都是事后看那个回放，但是我觉得他直播的感觉很好。可是他一做成 podcast 之后，我觉得他那个东西的目的性太强嘛，而且有其老实说我觉得他们那个搭配的火花，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会说很好笑啊什么的，那个我没有意见哦，我绝对没有。反正现在讲话很累，就是你要不断澄清，我绝对没有说你不能觉得好笑，有没有什么，我也没有攻击他，我只是说我觉得不好笑。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应该要让大家可以保留，就是保留我可以公开的说我不喜欢什么的这个意见吧，这个权利吧，就是太难了吧。就是如果连这都不能说的话，真的蛮累的。当然我知道真正的公众人物就是都不会讲这种话啦，大家都会非常的委婉，因为没有必要嘛，就是我没有必要每次去说什么我不喜欢谁，大家都朋友嘛，大家都是这个同行嘛或什么之类的。但就是因为我是在做一个分享嘛，所以我会有时候我不知道，我觉得 Podcast 比较像是朋友间讲话啦，你朋友间聊天你本来就会讲说我不喜欢谁，或是我喜欢谁，或是我不喜欢那个什么东西，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举动一个发言，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强烈的意味，并不是要踩谁或者什么的。但是总之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个节目的那个结果效果不好，而且我觉得那个太刻意了，就是他就有点像以前小学要写一周大事，就是整理这个礼拜有什么笑点哦。然后我有时候会因为我发了瓜集嘛，我会看到他 po 那个新的节目出来，然后我就会看一下他里面那一集有讲的内容，就我看完的感觉就是，那就是给没有自己在看新闻或者在追流行的人去看的。就他里面讲的每一集讲的大概有八成以上，我都自己都看过了， 就我都知道他讲什么事件哦。当然你可以说我还想要听听看他的看法，这样也可以。但就是其实他大部分都只是跟你讲一下说就是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好笑而已。就那个东西很明显就是为了好笑，那我觉得蛮无聊的。我是自己是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要听那个啊。好，总之就是好，我不要再讲这种东西了。不要再踩别人啊！不要再攻击别人。我只是说，我只在说，我一想要，因为那个我问听众，大家说觉得做合集嘛？因为我本来想说，还是说以后我想到一个题目，然后5分钟讲完，我就录一集这样，就是一个短集。但大家投票结果是压倒性的，觉得说还是做合集好。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跟大家听 podcast 的习惯有关系吧。就是就像我之前听那个瘦子上别人的节目，他讲说。他看那个木曜四超玩，哦，他上木曜四超玩节目，他就讲说，你们节目比较长啊，这样我吃饭的时候看比较方便。就是说我一集我要吃饭要吃至少吃半个小时嘛，那我这样看一集差不多可以看完。如果看别人的影片，五分钟就要换下一集，这样很麻烦，我还要找别的影片。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听 podcast 的习惯也是这样吧，就你可能是在做，比方说做运动或者什么的，就是煮饭的时候在听。那如果这一集太短了，这五分钟的话，你听完就没了，你就觉得。我要听别的，好麻烦哦，可能是有这种心态吧，我也不知道。好，反正总之呢，大家的意见我一定会听到，所以我一定会参考的啦。所以我这次就试试看，这样子会不会很奇怪？好，那我今天想要讲第一个题目是我最近的感觉哈，就是我最近听音乐听到一个算新的饶舌，算饶舌歌手吧，叫 The Kid Lowry，哦，我不知道有没有念对 Lowry 他的名字 The Kid 前面是小孩那个孩子哦，那个什么小子吧，台湾应该会翻译什么什么小子哦 ，The Kid Lowry 哦，那个后面那个字我不会念，是因为他其实是澳洲人，所以他那边那个，然后他是澳洲的原住民，他有原住民血统，所以他其实那后面那个字是澳洲的原住民的发音这样，所以我真的不会念。那我听到他的歌是就是我有时候会乱点 YouTube 嘛 ，YouTube 就会推到。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发现，哇，他才18岁就已经有应该有几 million 的 followers 吧。然后他出了很多新歌这样子，然后我就听一听，然后觉得还算不错听，好，我觉得蛮好听的。那我后来听一听，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我发现他的发音有点特别哦，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他是这个澳洲人，我是。在那边听，然后觉得说，欸，他为什么有一些字的发音，怪怪的哦。那我在 IG 上面有转贴他的歌嘛，就是那个I Chose You 那個、算是还蛮好听的。不过你仔细听歌词的话，也是蛮，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就是不太 care 那个，应该说国外本来就比较 care， 但是他们就会讲一些比较脏的字啊，喔，那也是可以入歌词这样，然后也是 OK， 我是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哦，喔。那我是放他哦，他那时候最有名的歌其实是 Fuck Love 啊，那他当初红的时候歌，然后他最近又跟也不是最近，是8个月前，他又跟 Justin Bieber 啊，喔。Justin Bieber 是上一个世代的这个这个算是欧美的流行偶像的第一名吧，青少女的。第一首选哦，那如果你现在如果你不知道谁是 Justin Bieber， 代表你跟我的年龄应该要差得更久哦。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 Justin Bieber 是我去美国玩了，应该是2009或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纽约的那个时报广场，我就看到有人在卖，有人在放路上路边在放这个他的画像，然后我就问说那是谁啊？然后那个同行人就有人说哦，这就是 Justin Bieber， 然后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谁。那是他刚开始红的时候，哦，对，然后后来，就这时候我就想说，我想很多事啊，我去看到这个 Kid Lowry 哦，他的这个音乐出来之后，我就听就觉得还算不错，那我就去查他的 Wiki 之后，发现说他才18岁哦，19岁18岁，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些人可以那么年轻就有这么大的成就？很明显他就是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学校，可能就是。已经出道，或者说又已经没有再继续升学，但他却有这么强大的这个，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他的表演能力，那你就会反思说，那我们受这个教育到底是不是合理的这样子？但我不会想得太深啊，只是我会去想这件事。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妙的事情是，如果这边有刚毕业，你会发现说，你去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 公司里面的人都会觉得你，然后你这就是菜鸟，菜鸟你就是什么都不会，你就是应该很菜，你就是要乖乖听我的话之类的，就是你的意见都不会受重视啦，哦，大概这种感觉。但是我不想要把它讲像那种青春文学或者什么那种愤青文章里面讲的话，但是我是说就是很明显就是一个常态，就你很难在你一毕业就受到重视。可是为什么同样这些演艺圈的人，他们可能18岁19岁的时候去唱一首歌或写一首歌，然后而爆红，你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你我不知道你们听不懂我讲什么，就是说，你同样是受一个他可能不是走正规，他可能是受音乐教育或什么教育的，或者他自学，那你是受正规教育出来，可能你们年龄可能还他可能年龄比你更小，但是呢，他们出来不管是唱歌跳舞还是什么的。都不会有人质疑说，哦，你那么年轻，这个应该不怎么样吧？就这种毫无理由的质疑，没有，大家就看到觉得很酷，就觉得很棒。那可是你去工作或什么的话，你却会受到很多这种年龄的歧视，就很奇怪。就是我们三炮会觉得一个人18岁、15岁会跳舞、唱歌就很正常，然后觉得22岁或23岁硕士毕业生还是个废物，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我不太懂。好，那总之。总之这是一个我第一个想到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想到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刚刚讲嘛，他的发音有点奇妙，他的发音是就是澳洲腔啦，我后来知道他是澳洲人，知道澳洲腔，然后我就更深入的想，我就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哈，为什么很有趣呢？哦，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认为的英文腔哦，就是美式英语或是英国英语、英式英语的这个发音。那除了这两个地方以外的英文发音都是怪怪的，就是会被我们觉得怪怪的嘛，比方说印度的英文觉得怪怪的。那当然你这认真知道，你就知道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不是只有英国跟美国是用这个英文当作官方语言，比方说加拿大就是英文，也是英文嘛，然后南非也是英文啊，所以新加坡也是英文，所以有很多本来就很多口音的英文，但是你只要不是美国或英国的英文，基本上大部分人还是觉得怪怪的。所以这个 The Kid 的那个 Larry 他 Laro 我不会念，好随便。就这个艺术家他的歌，他的发音就听起来怪怪的。然后，可是你在这个听的时候，你就会一边觉得说，其实很有趣哦，因为饶舌歌本来就会去讲究腔调、唱腔，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些饶舌歌手他故意在那边 roll 你知道，就是故意要去怪腔怪调哦。其实就是因为他是讲究一个这个 flow 呢，讲究一个声调的东西，所以甚至有些人会故意去练习一些，去学一些不同的腔调来增加这个歌曲的这个丰富度或有趣度。所以等于上就是说，他的这个澳洲口音在这个唱歌里面反而。变成一种好像是一种特色或优势，哦，这是让我再更深一步想，我就觉得说，这就是我认为艺术伟大的特殊的地方，就是艺术是我现在能想到唯一可以让你把你的天生负面的东西变成优势，就是你的缺点变优点的东西啊，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这个人如果长得很像渣男，或长得像 bitch， 或长得很像坏人。你就很惨嘛，你基本上你去找工作什么，可能根本就不会录取，因为长得太丑，或是说长得就是很像坏人，就长一脸就是猥琐样子。那可是呢，你却可以去演戏，你可以去当一个专门演坏人的演员。很多这种演员你知道吗？就是专门演坏人的，像以前香港比较时间的哦，奸叔，他就专门演这种奸人，因为他长得一脸很奸人的样子。啊，如果你是演这种，如果你长相渣男，就可以演那种专门演那种渣男角色，然后大家就觉得说你很会演，好像其实像邱泽之前就被很多人觉得很适合演渣男嘛。所以你看，从这一直你就可以发现，就是其实我觉得艺术领域是唯一可以让你把你原本被这个社会所认为是负面，比方说你长得丑，或者长得有，或者长得像渣男，或者长得像 bitch， 或者长得就是不好看，或者你。然后或者说你的发音的英文发音也很不正常哦，怪怪的，但是却变成一种特色，这就是我觉得艺术的特别价值，因为你可以把你原始大概只有艺术这个领域可以有这种优势，其他领域你大概都没办法，你就是要服从这个社会的一种规则，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会有很多，如果你是本身是有一些这种天生的一些残疾或者说就是劣势的人，你们会更想要往艺术方向去发展，因为他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可以得到一些有转化后的优势啊，或者说一点宽慰这样子啊，我觉得这是艺术的特殊价值。好，这是第一个，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啊。那我们再教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很多人会说30岁以后啊，根据研究显示，人大概30几岁之后你就不会再听新的歌啊。那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反例，因为我还是会去听新歌。这我不是要炫耀说我是这种什么年轻心态，因为事实上很多人一直在宣传什么我们要活就是要永远要保持年轻的心啊。他其实要强调就是说你要 open minded 啊，你要就是要可以接受新的事物啊什么什么的。不过我后来其实是觉得，这都是一个表，就是他只简单，他只提到一个面，没有提到第二个面，就是什么？就是我现在开始发现，我觉得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开始脱节了，就好像说我还是会听新歌，然后他们都不听了，然后我反而变成那个奇怪的人，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人其实都是看你身边的人的行为去反思你的想你自己的作为合不合理嘛？哦，其实虽然是毫无道理，因为其实世界上有更多人可能正在做某件事，但可能你的身边人就没做这件事，你就会觉得自己怪怪的，这就是正常，就是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们只会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嘛，所以我身边人其实真的都不太感觉不太听新歌了，哦，没有什么看我们在发什么新歌。像我听这种，像我在那听这种18岁的人的歌，根本就是非常少见的行为。可是就是我就是会去听嘛。然后我其实这几年已经慢慢已经有感觉到这件事，就是我会去看 YouTube 看很多，所以我会更接触年轻人的文化一点。但是我的朋友很多人已经开始结婚生小孩啦，然后他们生活中心已经跟我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反而会觉得跟他们聊不太起来，我觉得蛮恐怖的。就是比方说前阵子看到有一个 YouTube,Facebook 上面有个人 po 一个文，我觉得很好笑。他说刚刚领悟到世界上只需要确实、真假、救命、冷静、乱讲、有料、笑死。哦，这以上这个1234567这七组两个字的用语就可以回复任何内容的中文。那我是不知道他们这个那个原本原 po 他是怎么想到这件事啊，但是我看到这东西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就是实况哦。跟这个年纪稍长或者跟我比较类近的人解释一下，就是其实在大概在我大学时代，所以大概就是10几年前那时候开始有开始流行这种实况游戏实况。这当然其实跟科技是有很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当初呢，因为你要可以直播游戏影片，代表说你这个国家的网络建设要起来，所以是一切都是可以有迹可循。就是说当时的宽频网络开始越来越发达，然后又够便宜了之后，家家户户都有网络之后，这整个东西才会红起来哦。那这个宽频上网就带动了这个游戏直播和那个线上平台、线上影音平台这个蓬勃发展哦。所以差不多 Netflix 也是在2009的时候左右开始起来的哦。这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如果你的眼光够精准的话。好，那我就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用词，很明显是受到游戏实况组的影响。因为实况圈是一个独立于 YouTube 圈或是艺人或是演艺圈的一个特别的地方，这是很多人不太理解。那我也不是专家，我并没有真的去看实况的习惯啊。我最早看的实况就是卤蛋，现在他们好像叫餐哥吧，反正就是一个台湾很早期的开始做的这个比较早期就是元老级的实况啦。那台湾最有名的应该是那个LNG 吧，就是六探跟鸟屎他们。好，那我并没有常看，因为以前台湾的游戏实况组的主流是直播 LOL， 那我其实没有玩 LOL， 所以我没有那么去看那些东西。但是我发现他们的那些圈子里面会互相的影响哦，然后很好玩的事情是他们的用语会传染，就很像你以前班上有人在讲某个口头禅的话，有可能到后来就是全班都被传染。那他们那些人就像学生一样，他们就是会互相去，比方说可能某天就是某个人跟某个人同时一起开实况，然后会对话，就是两个人连线这样子，然后玩游戏，然后让观众就是可以一起跟他们 聊天这样。那这样子 cross 来 cross over， 然后到处 feature 之后，这些话就传开了。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 游戏圈的这个实况用语会一直流传，像什么确实啊、有料、哦、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实况圈很喜欢讲的话，但我不确定说到底是不是源头是来自于这边，只是说他们会把这东西传出去。然后现在的小孩呢，就是大概可能国高中生以下、哦、他们基本上都会看游戏实况、哦、这个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跟特殊的现象、哦、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其实现在国小以下学生大家都会看抖音、哦、这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呢这个东西会不断传播出去，然后所以你只要是有在看任何一个相关领域，像我自己会看一些游戏的实况的剪辑或是比赛的剪辑，就会听到那个主播在那边讲什么确实、哦、真假、哦、不他讲确实、哦、救命、哦、乱讲、哦、我觉得这样就是确实跟有料啦。然后另外一个是这里面这个七个里面没有的，因为他不是这个可以直接做这个 comment 的，是他们很喜欢用一个句型，是说很难怎样怎样，很难不怎样怎样，就是说这边很难不打这张牌、欸、这边很难不出什么什么武器、欸、就是在讲说这个现在这个现状况应该要怎么打怎么玩这个游戏的这个用语，他们说很难不怎样怎样怎样，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在中国文法上不是特别顺的句型，但他们就很喜欢这样讲，所以就会导致这些人在现实世界中都会用类似的句型去套用，那更不用说某一些什么就是有名的像什么统神的什么还敢下来啊冰鸟啊之类，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一个网络流行语，然后我会发现我的朋友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他完全都不懂，因为我的年纪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他完全不知道在攻啥小，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干，就是也不是说，就是我反而会很担心，因为以前的话，一定是觉得说我朋友怎么那么逊都不知道嘛，对不对？可是我现在你这么老，我会觉得说我怎么这么老了还知道还是懂这些东西，然后好像是我的人生都没有什么进步，或是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就有点像阿莹在那边讲说银魂的阿莹讲说什么、哦、都已经几岁还在看 Jump 一样，就还在看漫画，就这种感觉，就是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根本就不玩游戏或是不看漫画了、哦，他们觉得这都是长大之类的。可是如果说我的人生其实就是想要一直看漫画跟玩游戏呢？好像也没有什么错哦，只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冲击感是很大的哦，这个冲击感是非常大的。好，好、哦，这是第二个算第二个主题啊、哦。下一个主题啊、哦，下一个主题是又跟瓜吉有关系啊、哦，就是为什么我不同意瓜吉的这个看某个观点哦，就是这样，就是瓜吉很早，我刚刚讲他的直播，我几乎都有看哦。他有一集，我当然不可能直接哪一集啊，反正某一集没有讲到说，或是在别的地方讲过，因为上面不要看名片，我也都有看。他就讲说他不太懂为什么有人会去一直看一些旧的影片或者旧的作品重复看、哦、就比方说你漫画看过了 他可能看过 他就去看新的，因为反正永远会有新的嘛，就看新的就好了，那为什么会有人会旧的某一部一直重复看、哦、或尤其说像什么金庸小说、哦、以前大家会看金庸小说会重复看、哦、像我自己个人应该是看了十几遍以上，那像是什么灌篮高手之类这种经典漫画可能也是看了好五六遍以上，他就说他不太懂为什么会有人这样做、哦、他觉得就是去看新的，有他是说就又不是只剩这东西可以看，又不是只剩这一部可以看，你为什么去看新的东西、哦、那我从一开始就听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他这个想法，那我也可以理解，因为就是对啊的确啊，为什么不出新的就去看就好，可是我后来发现这就跟我后来跟我爸妈，我跟我妈一起看电影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就是他每个原来每个人看电影的时候的感觉是不同的。因为我看电影的时候，我是非常认真严肃在看一部电影，我不是说我故意这样，是我发现我不知不觉已经习惯这样了、喔、我也不是说我想要当影评或者什么，就是我从以前就是很习惯这样去看，但是大部分人可能只是看个新鲜，看个休闲、哦、你懂吗？就可能就是说、哦、礼拜五下班去看个电影，就是放松一下。他没有想要认真深刻的批判这部电影，他只是就是哦，就花了时间看，哦笑一笑，或是说看个动作片很嗨这样子。他没有想要认真去 care 这件事，这就会跟我们这种人很大的冲突。所以呢？我认为啦，很明显，如果你是那种一直有新片就看，有什么东西就一直看的，一直追的人，你在这个追的过程中，你很明显你就不是那么的很难，也很难去 focus 这个东西。那像我们这种很认真一字一句在看的人，我们就会跟你们的价值观会差蛮多的哦。那我刚刚突然想的例子就是，以前《死亡笔记本》哦，现在小孩知道《死亡笔记本》吗？ 《死亡笔记本》是一部，它也是2007、2006那时候开始连载的一个，2005到2007之类的，那时候非常非常红的漫画啊，就是讲说，有一本死神的笔记本掉入到人间，然后被一个天才捡到哦，这个天才高中生叫夜神月，然后夜神月，发现这个笔记本只要在上面写名字，就可以杀人。啊，他就利用这个笔记本来改造世界啊，把一些罪犯给除掉，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后来很红，红到欧美就是都有拍真人版的电视剧这样子啊。那我在看那部漫画的时候，因为我非常喜欢，我有买全套，我就认真的看好几遍。那他其实在这个第一集吧，就是他刚捡到笔记本的时候，那时候他还不确定这东西怎么用，他还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所以呢，他就想说，我来试试看。然后他就想说，啊，那我来杀我补习班里面认识的人好了。然后他后来又想一下说，哎，不行，杀认识的人就是很容易被追到。哦，这其实就是一个梗哦，就是也不是梗，就是一个 set 啊，就是一个知识点哦。用中国那边用语，就是因为很多的连环杀人犯，后来他们被发现，就是说连环杀人犯的杀第一个人都是他认识的人，就是他亲近的人，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杀人的经验哦，所以他就是会先从熟识人下手，就是他们比较熟练之后才会去杀不同人不认识的人。所以呢，等于说如果就警方在追查的时候，如果说他们可以找到第一个受害者的话，就可以更容易的追到这个凶手是谁这样子。所以一审因为当时就已经有这个知识，知道说不能杀，最好不要杀认识的人哦。所以他后来是在路上捡了一个，不是捡，就是路上他在那个超商里面看这个杂志的时候，他发现路边有一个小混混哦，就是他们一群人就骑着摩托车，然后就是骚扰路边的女生。然后这时候夜神月就用那个顺风耳听到他们有在讲那个人摩，他在互相称呼对面的名字，就说啊那个叉叉来，我们来这个来把这个妹啊怎么样。他就听到对方的名字啦，因为那个设定是说你要把名字写在笔记本里面才可以杀人这样子。那他就把这个那一幕就是他在日本的便利商店里面，然后拿一本漫画当掩护哦，因为日本的超商里面的杂志是开封的，不像台湾都是用封膜封起来，所以他是日本的，你可以在日本的便利商店里面直接站在里面把当期的 Jump 翻完这样子，所以有些人也的确会这样做。那他在里面，然后用一本摊开的漫画还是什么杂志当掩护，然后把笔记本放在里面，然后在那边写下他听到的名字。但那一幕画面，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那一幕画面里面他写了大概五六个名字啊。为什么会写五六个名字呢？因为他是用听的，他是用听说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不知道真正的名字是哪一个字。就比方说，你听到用中文的话，就比方说你听到哦，他叫王小明，那你不知道他的小名的小是不是真的是大小的小，可能是破晓的小，可能是你也不知道名是不是真的是日月明，可能是民众的名或者什么哪一个名，就是所以他里面他写了六个不同的名字，是因为那六个字在日文里面听起来的就是他的汉字不一样，他的发音是一样的，所以那一幕就是那样子。所以那一幕我特别有印象，但我后来很多年后我跟一个朋友聊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哦，那时候他就以为说那是他同时要杀好几个人，他认为说那几个人是他们的兄弟，就那个刚刚不说他们有一群人骑摩托车去杀一个女生嘛，他觉得那几个人是兄弟，所以都叫什么什么前面姓一样，然后后面名字就是因为通常姓比较不会有问题嘛，听到王就一定是基本上是王啊，不会是其他的王这样子，那个后面的名字才有这个读音跟这个字的问题。然后那时候当下我就啊，你怎么会这样理解？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其实有些人看漫画他就是一个享受或是一个，就是他会自动去用他理解的逻辑去解释他看到的画面，这个是人性没有错，但是事实上跟真正的细节天差地远。那我也不是说像我们这种讲究细节的这种细节党真的比较高尚什么，只是说就是这对我们来说是值得玩味的，因为他很明显是作者设定了这个东西，就是作者知道的时候，作者去想象说，如果我真的去路边用听别人的名字来写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真正的写正确写法是哪一个，所以我写了好几个名字来试试看，看哪个是对的，去排列组合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是个巧思，但你却因为你 你很马虎的看过去，或者说你当初看的字幕组的翻译组的翻译不到位，所以导致你产生这样的误解，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啦。所以为什么不同意瓜吉的观点，就是因为在我后来的人生里面，我还是常常会去重翻我以前喜欢的作品。我常常去重看的、重看、重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好多我以前没看懂的东西，我现在看懂了。有可能是因为像刚讲的状况，就是我一些就是一个疏忽，你可能就是你当时你看过去剧情，你就觉得过去就过去，你不用去深究细节，你后来才发现是原来是这样子，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是你当时不认识的人或你看不懂的笑点，你现在看懂了，因为他有时候可能是个隐藏的笑话，但是你可能当时没有懂，你后来才懂。像我最近又重看了一次《惊声尖叫三》，《惊声尖叫》这个叫英文叫 Scary Movies 哦，它第三集，我特别推推第一集跟第三集哦，它是一个美国的恐怖喜剧的始祖哦，就是他在恶搞这个惊声尖叫哦，然后他就所以台湾翻译叫惊声尖叫，他就是用恐怖片的鬼片的模式去包装，它实际上是搞笑片这样子。那我后来看我以前最喜欢第三集，那我每次重看就发现我又多发现了很多细节，比方说我以前没有在看那么多 stand up comedy 的时候，我不认识那么多美国喜剧演员，结果我后来重看之后才发现，原来《惊声尖叫三》里面那时候有超级多超级多美国当时非常红的喜剧演员都有进来嘎一脚，可是我当初看的时候，我个人不认识那些人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大咖，就像里面有 Kevin Hart 哦。是超有名的啊，可是我以前那时候根本就不认识他是谁，因为那时候我们可能只是看某一个，比方说 BC and Roy 或谁翻译的，就是哦，就是什么美国黑人什么，就可能标题可能就写什么美国黑人什么什么什么中什么，这个笑话让大家捧腹大笑哦，但他并不会特别标说这个人是 Kevin Hart 嘛，因为你翻译影片就这样，你只是翻译一个那集内容，你不会去 care 说这个人到底是谁这样子，所以都是后来慢慢越来越大，然后英文可能越来越好之后，你才会去更深入的知道这些细节。然后啊，因为像 Scary Movie 这种电影，它其实是一种parody， 就是恶搞电影，它是恶搞戏仿了很多别的作品，所以你有时候你somehow你要先看过那些作品，你才看懂那些笑点。比方说，那当时他恶搞当时很红，他都能恶搞当时很红的电影，比方说像《骇客任务》啊，或者说像这个当时有这个《灵异象限》这些电影。像它里面有一个恶搞《骇客任务》第二集最后面，不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老这个白色的房间里面有一个穿西装的老头，就是所谓的类似造物主吧，他就跟 Neo 讲话那个，然后那个人在 Scary Movie 3里面他也有恶搞这一段，然后在这里面演那个老头的是 George Carlin， George Carlin 是美国的这个脱口秀的巨匠，就已经算是一种标志性的人物，但我当年看的时候根本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啊，所以你重看这些东西，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这现在是讲第二个这个优点，就是你会发现一些新大陆，你以前不知道的细节，就是因为你当时的知识量不足，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所谓的经典，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会讲什么经典文学，经典这个基本文化教材，像我台湾中文讲就是所谓的国文课讲的就是什么《论语》《孟子》啊这些东西，经典为什么是经典？就是因为它，我认为啊，这是我的定义哦，就是它在你人生每一个阶段看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有时候有些东西你当时看，可能因为你当时的心境不同，所以你的体会是一个层面或是一个层次，直到表层。那你更多跟你跟你人生长得更大，你比方你离开社会，离开学校，通常是第一个最大的转变了。你开始工作，或者说你后来可能结婚生小孩之后，你就会有不同的人生见解。那时候你再回去看，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好的作品，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好的作品是有个条件的定义，好作品就是可以耐看，一看再看。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认为为什么我会一直在看这些东西的原因哦。但是我也没有否认说，快感也是很爽的哦。就像现在的音乐，现在饶舌音乐也是偏向走这种所谓的mumble rap 啊，或者什么这种讲究听感的东西，就是说等于说里面的歌词其实不重要。然后其实新的作品跟这种旧的作品，现在新的 rap 很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就讲究一种就是听感。 就是我听起来很酷，听起来很炫，听起来很屌，就是很适合在夜店里面放。他不太讲究歌词到底讲了什么了，就是以前这样 old school 的话，就是我之前介绍过的这个 Amnon 啊之类的，那现在他们很在乎他们的歌词内容，他们要传递的意思是什么。但是现在的新的歌手，他们就是我只是要念一段，就是然后你就听着你就可以跟着摇摆身体，然后唱歌，这样就很爽。这样也可以，因为我觉得每一种东西都是有它的需求啦，存在即合理哈，所以我并没有抨击这件事，只是说，我很喜欢问这件事，就是我就像常讲，如果你现在流落到荒岛哈，你只能带一本书，你会带什么书？这个问题就是，其实真正背后的考的问题就是说，哪一本书你可以一看再看不会觉得腻？因为理论上你看了一遍，你其实就知道结局是什么了嘛，你还会再看第二遍，代表说。它本身里面有很多值得玩味的东西，而不是只有剧情的那种曲折离奇之类的。就你如果你知道谜底，就不好玩了这样子。但是我也没有否认说可以做一些就是只要玩一次的东西。像我之前有玩过这个电动叫什么暴雨杀机吧，哦，就是这个有一个互动式解谜游戏。他就是标榜说那个制作人就是他就说，我觉得你就只要玩一次就好。他觉得你玩第二次的话就是不适合。因为有些人玩游戏喜欢全线通关，就是他想要看到所有的结局，但他觉得这东西我就是设计出来就只玩一次，所以艺术很多形式啊。但是我为什么会觉得说我不认同这个呱吉的行为？因为我觉得是他先开枪来说，就是你们之前为什么要重看？所以我这样反击应该就没有攻击的意味吧？我只是说我只是在解释说为什么会想要重看，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哈利波特或者甚至魔戒啊这些东西，我一直重看的过程中，我都每次都有不同的想法。那再讲一个更通俗的例子好，就像我最近有跟我姐聊到这个猎人，因为他猎人他只有看到泰坦之岛吧，他没有看后面的蚁王篇，哦，那时候那个蚁王蚂蚁篇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千和蚁篇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弃追或者觉得很话疼，因为画风差别或者整个剧情走向突然大变，就突然从这个找爸爸的故事突然变成一个跟怪物打架，然后就一堆人都死掉的这样的故事。但事实上，我当时也觉得有点 what the fuck， 但我还继续看，然后我觉得也还觉得还是觉得不错看，因为富坚的实力就是摆在那边。但是你现在其实过了这么多年啊，因为富坚拖更很多年，你过了这么多年来看，你会发现说，其实你把它单独独立起来看，就是它如果不是刚好接在泰坦之岛篇后面的话，其实那个番章节其实本身是蛮有创意，而且很特别的，而且事实上还有它剧情上是有连结的，因为。他后面就有解释，他下一个篇就是黑暗大陆篇嘛，他就是暗示说黑暗大陆就是说我们人类其实只活在那个现已存的世界里面，我们只知道我们现在已知的世界，那其实外面还有更大的别的世界，所以呢，那个千和蚁可能就是从那个外面的世界里面流落进来的物种，所以才会那么强大跟那么恐怖，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铺陈的哦，他其实有一个作者是有想过，他不是乱画的。但是在当时呢，因为他的这个草稿就是有点草率的话，还有就是风格有点太突然的转变，所以很多人是无法接受的。可是你又过了快十年回来看，你会觉得说其实还蛮好看的。所以这就是又回到我刚刚讲，就是为什么这些作品可以一看再看，其实是因为他真的很优秀哦。那反而是很多作品，就是你可能你看一遍你就觉得说，哦，我知道剧情就是什么就好，我就不想要再 care 细节了。这也是我觉得它是代表着艺术创作的两种不同的这种理念，或是甚至企图心吧。因为就像我常常讲的，大家都希望自己花钱买票进电影院看是看一部杰作，但事实上很明显啊，对很多人来说，演员只是一份工作，导演只是一份工作，哦，写剧本可以只是一份工作，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以说我要创造这个传奇就是说不朽名著的心情来做这个工作，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而且事实上，你可能也未必需要这样。你自己想想看，你工作的时候，你每天在那边，不管你是画图还是 key 工，还是在写程式还是什么的，你有每天都以这种心态去是全力以赴心态去做这件事吗？应该是没有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会很希望找到那些真正的杰作，所以我其实有在规划，我之后会有一集我要介绍我心中觉得超级好的冷门作品哦，给大家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些都是很棒的，可是却没有人去 在台湾比较不知道什么比较不红了，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我不同意呱吉的观点，因为我觉得那些比较新的东西，其实实际上那个整个时代正在往这个快节奏方向发展，我们都知道，像所谓的快时尚啊，或者所谓的抖音一响父母白养啊这种东西，它都是一个只是一个快节奏。那其实有研有这个时候有心理学还是脑科学有研究显示，就是你一直不断看那些很快很快的节奏的东西，你的脑子会坏掉。哦，这是有研究，就是你会变得很这个变得很急躁，变得很难以专注，难以长期的专注。所以这些那真的是有害的，你可以把它视为某种类似不知道海洛因这些东西吧。哦，大概是这样的。好，然后我发现我这集已经45分钟了，所以其实我这个人的自由发挥的话，可以很随便乱扯，可以扯很远。所以好像合集我才讲了三个，我后面还有两个，好，我很快的把它讲一讲。好，再来是因为最近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的战争，就是也真的弄得很大。那我当时有想，这个战争一爆发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就是因为大家会抵制嘛，然后后来开始就是各国经济制裁完之后呢，开始有各个商家要单独的去抵制，然后就是像我们的华硕还被点名说华硕卖给俄罗斯。哦，是啊，这也很好玩。为什么华硕？为什么在俄罗斯？双 A 的品牌在俄罗斯会卖得很好呢？很有趣的是，因为俄罗斯他妈不爽美国嘛，所以俄罗斯就不会想要买美国的电脑产品的品牌的电脑，所以呢，他就愿意去买台湾做的电脑。因为我们是相对中立，我们算是亲美，但是呢，没有那么又不真的是美国，所以呢，所以台湾的这个电脑王国的这个优势，其实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冷战或新冷战时代下，就是反美那些人会愿意去买我们的产品。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实。所以其实 Acer 跟Asus 的 Acer 宏基跟华硕的东西卖到在俄罗斯的销路是非常好的。那所以被乌克兰总统点名说华硕应该要抵制啊，拒绝出货啊，华硕话也照办，然后还捐了100万这样子。然后类似的情况，就像之前有曾有报过说，金正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有拿这个 HTC 的手机，一样的原理。因为他如果去拿美国手机，他怕可能里面有装后门或什么会被植入啊，所以他宁愿去买。不是美国品牌，就 HTC， 这很好玩的。这就是台湾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在世界上面生存的方法是一般人不知道的。好，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我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这些开始抵制嘛。我想第一个是，那麦当劳会抵制嘛？然后第二个事情是，Adidas 会抵制吗？为什么是 Adidas 会抵制吗？还有麦当劳会抵制？因为麦当劳在俄罗斯的这个开幕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细节，因为我这边没有去特别去查那个年份啦。总之，当年在麦当劳在俄罗斯开幕的时候，就是一个风潮。为什么？因为麦当劳是一直以来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它是一个非常资本主义的东西。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可以再讲一集，就是或者你们可以自己去看那个有个电影，就是在讲这个麦当劳的这个发迹史，它就是让这个东西变得很。真正的变成素食，真的变成很这个高效率，就是里面的人就是每一个人做分做一件事，就是像工厂一样，就是你就是可以有效率，非常有效率把那个肉排给拼起来，然后变一个汉堡，就是一个讲究效率的东西，然后变成非常的可复制，然后一直资本一直不断的这个叠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国、非常非常资本主义的东西的代表。所以在苏联这个共产主义的地方里面开了麦当劳的话，就变成说是很像是资本主义在。成功入侵的共产国家的一个象征，所以当年开这件事是非常轰动的。那你现在去抵制它，其实 有点有趣哦。因为我如果是我的话啦，我会认为说，你让这个资本主义的象征在那边继续开，好像也是某种胜利哦。当然，你关的话，就是说让你们知道说，你看你们现在要干这种坏事的话，你们就会失去资本主义的甜头，资本主义的好处，所以我要关门惩罚你们。这也是一个方法，因为当时就有传很多网上面的图，就是说什么俄国人去排队，为了要吃麦当劳，因为以后吃不到了嘛，所以他怎么排了什么800公尺之类的，啥小的，他一堆人去买一大堆汉堡，然后冰在冰箱里面，那都是 有报道出来的这样，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艺术家钢琴家，他把自己用铁链锁在麦当劳门口抗议麦当劳关门这样子，这就是很好玩一件事哦、喔。然后再来就是阿迪达，因为什么阿迪达很重要？因为就是阿迪达是其实是如果你有看那个鹰眼的话，你会看到里面有所谓的这个运动服黑帮哦，类似这样的翻译，然后就是很明显是俄国人。为什么运动服跟俄国黑帮会有关系呢？事实上是俄国在那边就是阿迪达斯是当地非常就是唯一统治性的这个运动品牌，所以呢，俄国人全部都知道穿阿迪达斯哦，所以 Nike 已经恨得牙痒。那这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是因为当年在1980之类的某一年的这个奥运刚好在办在莫斯科，然后呢，那时候的苏联就是并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纺织工业之类的东西，像没有办法做出很好的运动服。结果阿迪达斯这个代表应该是天才吧，他就去跟这个俄罗斯那边政府说啊，那我帮你们做运动服啊，那就是你让我们就是进去里面卖，类似这样，就做一个类似一个代言嘛。现在其实大家都会去帮忙做这个代言，就是反正做衣服没有多，就是我帮你的奥运代表队做全套衣服啦，这没有花多少钱，但是这个广告效益无限，而且我又可以取得去里面这个贩卖的权利，对，那他们就欣然答应，所以后来就导致艾迪达在俄罗斯成为唯一强势品牌哦，这就是那种早发者优势，就像其实在如果比较熟的话，其实大家应该会知道说，在中国的话，肯德基是最早进去的，所以他其实在中国，肯德基是远远大于麦当劳的他们的市占率。但他们现在因为这个人民开始有钱之后，这个素食店都会生意都会变差，因为他开始注重健康，所以其实肯德基在中国也是蛮惨的。但是总之，他其实是已经强势了很多年的这样子。哦，超快讲完，对不对？就是这就是我说，如果我很快把这个讲话一下就讲完了，哦，所以阿迪达斯有没有要抵制？阿迪达斯有没有抵制俄罗斯？就是很关键的事情。结果呢，很明显，他的撑的这两家公司，阿迪达斯跟麦当劳都撑到非常非常晚，才宣布说他要抵制，就是因为就是有点被逼的吧。就是他其实都是在那边都是市占率都是很高，或者说就是具有这个不错的商业利益，但却被迫要关门这样子，所以其实被迫要停售。所以其实也是蛮痛苦的，所以我也很难想象，就是俄罗斯现在人民的情况，等于说你生活的很多习惯的东西都没办法用了，就是没有你要衣服也买不到啊 ，Uniqlo 也被逼的不能卖了嘛，然后你要去吃素食，麦当劳也关门了，你生活就是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嘛。可是呢，你却没办法哦，你只能跟老板抗议，可是你的老板又是一个前 KGB 出身的这个残暴的头头，对。不过当时我想到一件事情很好玩，就是我就发现说，原来其实啊 ，somehow 俄罗斯还是比中国好的。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没有网络长城，而且他们民众是可以上网骂政府的。有网络之后，虽然普丁已经连任22年，但是民众还是可以上网骂政府哦，然后不太会被关。当你上街游行就会被关了，所以很多人被抓了。可是你还是可以敢上街，你知道吗？在中国，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如果习近平发动什么战争的话，我觉得那边人民应该是不敢上街的，也一定会被抓起来，就是太可怕了。像习近平真的是把中国搞得很乱七八糟。好，这就是我一个很快的合集哈，赶在这个一小时之内讲完。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哦，现在11点多了，我要煮饭了。好，拜拜。就在讲一个，就是我最近跟一个朋友见面，然后他就说他我们本来聊一聊，然后他就被他老婆打电话过来讲说啊，他小孩子是感冒了，是要去看医生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小孩现在他应该是三四岁吧？我跟他说，你这样会他会乖乖吃药吗？他说会啊，他说很喜欢吃药。我说啊，喜欢吃药？我小时候虽然说不是那种会就是恶搞，一直坚持不吃药，就一直很烦的。但是我也是没有说到喜欢吃药程度。我就问他说啊，他是什么喝药水吗？他说哦，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哦，你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喝这个药水吗？我就说不知道。哦，因为你知道吗？止咳药水里面都含有可卡因，也就是古柯碱啊，所以你儿子从小就知道这种good shit。